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9月2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透过神仆人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我特别的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对我们本期或者这一个系列的讲座内容有什么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包括你自己的代祷事项都可以与我来分享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9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鲍维军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讲座叫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不是查考某一卷书，我们之前的讲座都是查考某一卷书，但是这个讲座是从不同的书卷中来分享这一个主题。那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有10讲，今天我们就开始听第一讲，圣洁的服饰。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1-12。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鲍牧师的分享。
咁啊，就有机会喺大家面前分享神嘅说话。
今天有机会在大家面前分享神的话语。
首先，我哋要去 say hi， 为唔同嘅地方一齐敬拜嘅弟兄姊妹。
首先，对不同地方敬拜的弟兄姐妹，我想说一句 hi。
我哋知道香港有新界九龙，香港大屿山。
知道香港有新界九龙啊，大屿山。
跟住亚洲有新加坡，有澳门。
亚洲有新加坡、澳门、
澳洲和新西兰，
有澳洲、新西兰，
也有美国、加拿大，
也有美国、加拿大。
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是证明我们在神面前那种统一的心。
我们在这里敬拜，证明在神面前统一的心。
今天来之前，有人跟我说，很多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场渴慕神的说话。
在场这里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也渴慕神的话语。
很少聚会有这么长的历史，
很少有聚会有这么长的历史，
甚至我同美国弟兄姊妹去交通嘅时候，
甚至我跟美国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
佢哋都会用一句说话去形容佢哋嘅经历，
他们也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经历。
佢就话我哋喺培灵会长大嘅，
他们说我们是在培灵会长大的。
亦都有弟兄姊妹同我讲，
也有弟兄姐妹跟我说，
佢话嗰阵时培灵会系一个最好拍拖嘅地方。
他说那个时候培灵会是最好谈恋爱的地方。
今日唔知有几多人系因为呢个缘故嚟到培灵会。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人因为这个缘故来到培灵会。
喺10晚嘅聚会入边，
在10天晚上的聚会里面，
我哋环绕一堆嘅经文。
我们环绕一大堆的经文。
新旧约圣经入边多个呼召嘅技术。
新旧约圣经里面多个呼召的技术。
神多次呼召他的仆人侍女去跟从他，
神多次的呼召他的仆人侍女来跟从他。
在这么多次的呼召记上面都有个固定的格式，
在这么多呼召的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神在异象当中对一个人去显现，
神在异象当中向一个人显现，
就对一个人说，
就对一个人讲，
提那个人的名，
讲他的名字，
要他做某些事情，
让他做某些事情。
通常他们的反应就说不要搞我，
通常他们的反应是不要搅扰我。
神就跟着这样说，
神就跟着说，
安慰他，
安慰他。
跟住第二次呼召的时候，
然后第二次呼召的时候，
通常先知就愿意去跟从耶和华，
通常先知就愿意跟从耶和华。
圣经里面多个呼召技术，
圣经里面多个呼召的技术。
我们在十晚就讨论十个呼召技术，
我们在十天晚上讨论十个技术，
看看这十个技术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来看一下这十个记载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今晚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讨论摩西的技术。
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的时候讨论摩西的技术。
为什么用呼召的技术？
为什么用呼召的技术？
因为神呼召我们去跟从他，
因为神呼召我们跟从他。
先话讲开我同培灵会嘅渊源。
刚才讲到我跟培灵会的渊源。
三十年前，1981年，神喺培灵会去呼召我。
30年前，1981年，神在培灵会呼召我。
所以今次用呢个主题对我都有特别嘅感情。
所以这次用这个主题对我也有特别的感情。
今日我哋开始嘅时候系摩西被呼召嘅技术。
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看摩西被呼召的技术，
可能没有一个的呼召技术比这个更加出名，
可能没有一个记载比这个更加出名。
神在火焰当中对摩西说话，
神在火焰当中对摩西讲话，
要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个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创世纪神不需要呼召人去成为他的先知，
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不需要呼召人成为他的先知。
当然创世纪神呼召亚伯拉罕跟从他了，
当然创世纪神呼召亚伯拉罕跟随他了，
但是没有正话所提及的格式的，
但是没有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格式。
因为呼召亚伯拉罕不是做他的出口，不是做他的先知，
因为呼召亚伯拉罕不是做他的出口，他的先知。
第一个成为神出口的人，发言人可以说就是摩西。
第一个成为神所呼召的发言人是摩西。
他有独有的地位，
他有独特的地位。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当然摩西五经是有独有的重要性。
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摩西五经当然有他独特重要性。
所以摩西怎样被神呼召呢？是一个重要的技术。
所以摩西怎么样被神呼召是一个重要的记载，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典范性的技术，
可以说是一个典范性的技术。
因为很多技术之后的技术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
因为以后的技术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
所以我们要被神呼召的时候大概的起点，可能真应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经文。
所以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起点，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经文。
这里是讲到神亲自向一个人去显现，
这里讲到神亲自向一个人显现，
是要他为神做一些工作，
是要他为神做一些工作。
我们很多时候会问很多不同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问不同的问题。
他有什么资格去服侍神？
他有什么资格来服侍神？
他有什么背景？
他有什么背景？
这些都是一些的讨论的问题，
这些都是讨论的问题。
但是摩西五经没有直接到去介绍这些背景问题，
但是摩西五经没有直接讨论这背景问题。
当然有讲背景，
也有讲背景，
但是没有当这些背景是一个训练这样的形式去讨论，
但是没有把这些背景当作训练的一种形式来讨论。
神为什么去选摩西成为他的把口？
神为什么拣选摩西成为他的出口？
我们能不能够同样被神呼召成为神的出口？
我们能不能同样被神呼召成为他的出口？
我们今天看三方面，
今天晚上我们看三方面，
去看下第三章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
看看第三章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
第一方面我们需要讨论的，
第一方面我们要讨论的
就是摩西的重要性，
就是摩西的重要性。
摩西有多重要？
摩西有多么重要呢？
当然摩西是最重要啦。
当然摩西是最重要。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甚至讲到尼赛亚的时候。
甚至讲到弥赛亚的时候。
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至十八节讲到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是摩西自己讲的。
申命记十八章所讲的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位先知就是指摩西。
但第三章摩西怎样去自我介绍、自我描述他被呼召呢？
但是在第三章里面，摩西怎么样自我介绍，讲到他的呼召呢？
他有什么重要性？
他有什么重要性？
他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一环？
他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一环？
令我惊奇的地方，
令我惊奇的地方，
就是这个技术原来开始介绍的时候，
当这个技术开始介绍的时候，
不是说摩西啊，必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是说摩西啊，你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因为你有良好的教育，
因为你有良好的教育，
因为你在埃及住过，
因为你在埃及住过，
在沙漠打过交，
在沙漠里面打过仗，
等等，你可能有多方面的背景，
等等有多方面的背景，
甚至可能出了埃及之后，那些行政你都懂管理，因为你在王宫里面住过，
甚至出了埃及以后的行政你也能够处理，因为你在王宫里面做过。
摩西没有讲到神讲这些说话，
摩西没有提到神讲这些话语，
神拣选他好像不是这样拣选，
神拣选他好像不是这样拣选。
比我们留意一节的圣经开始，
我们留意一节经文来开始，
第三章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
第八节这样讲，
第八节这样说，
神自己讲的说话，
神自己讲的话，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了那地，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
喂，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呼召的技术，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呼召的技术啊，
这个好像是一个宣言，一个 declaration， 一个宣言，
这好像一个宣言啊。
因为耶和华不是说唔该你帮手啊，我冇咗你唔得啊。
耶和华没有说啊，请你帮帮手，没有你我就不行了。
一开始就话系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一开始说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唔系我要你帮帮手，
不是我要你帮一帮手。
当然之后都会讲系你要做啲嘢嘅咁样。
之后他也会说你要做一些事情啊。
但个大前提就系神自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那大前提是神自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个是任何呼召的大前提，
这是任何一个呼召的大前提。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虽然我们的主题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讲了两次的我字，
讲了两次我这个字，
但这里讲的呼召技术，耶和华首先就说是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是这里呼召的记载是讲到耶和华说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你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十灾边个做噶？
十灾是谁做的？
唔使摩西噶，
不需要摩西啊，
系神自己带嚟奇迹噶，
是神自己带来的奇迹。
过红海边个过啊？边个带佢过噶？
过红海是谁带领他们过的？
系摩西行头，带神将海分开嘛？
是的，摩西走在前面，但是是神将海分开。
大家读过出埃及记十五章嗰首歌噶？
你们读过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首歌啊？
摩西明白嘅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带我哋出埃及噶嘛？
摩西明白是万军之耶和华带领我们出埃及。
杀埃及嘅长子系边个
啊？杀埃及的长子是谁呢？
唔系摩西拎把刀逐间去杀人噶。
不是摩西拿着刀每一家去杀人的。
整篇讲到出埃及是以耶和华的工作为中心，
整篇出埃及是讲耶和华是工作的中心。
这个呼召技术其实相当奇怪，
这个呼召的技术是相当奇怪的。
那你说剩下有什么摩西做啊？
那你说剩下来摩西有什么可做呀？
不用他打仗，不用他杀人，不用他过开红海，他还有什么好做啊？
不需要打仗，不需要他去杀人，不需要他去弄红海，那他有什么事情做呀？
他唯一要做的事，
他唯一要做的事，
出声，
讲话。
其实耶和华自己可以讲嘢噶，
耶和华自己也会讲话，
但要摩西出声，
但是要摩西去发声音。
这个就是先知的 definition 嘛，先知的定义嘛，
这就是先知的定义，
神的发言人。
神的发言人，
但我留意经文怎样去描述摩西的责任。
但是我们留意经文怎么样描述摩西的责任。
三章第十节，
三章第十节，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当然是见法老就要讲嘢啦，咁样。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当然见法老要讲话啦。
大家记唔记得第四章讲乜嘢？
大家记不记得第四章讲什么呢？
第四章第十节。
第四章第十节。
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
出埃及记四章十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够讲嘢嘅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讲嘢之后，亦都是咁样。我本是绝口笨舌的。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这句很重要，
这句很重要，
因为代表摩西有几醒啊，
代表摩西有多么聪明啊，
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知道他要讲嘢，
因为他知道他要讲话，
他没有说他手的muscles 唔够多，
他没有说他手的这个肌肉是多大，
因为他知道他工作不是打人，
因为他的工作不是打人，
他没有说脚骨有 有多大，
他也没有讲自己的脚骨有多大，
因为现在不是赛跑，
因为他不是去赛跑，
他知道他的责任是讲话，
他知道责任是去讲话，
所以他即刻有最经典的回应，
然后他就有最经典的回应，
他说自小到大你都知道我不会讲话，
他说你知道我从小到大不会讲话，
你第三章呼召我到现在第四章我仍然不会讲话，
你第三章呼召我到第四章我仍然不会讲话，
看下去，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要大家知道，
再看下去第十三第十一节，
再看第十一节，
耶和华对他说，
耶和华对他说，
边个人造口的，
谁造人的口呢，
边个人能够整到人的口哑耳聋的，
是谁能够叫人口哑或者耳聋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我必赐你口才，
唯一要求摩西的神都说你不用搞了，我替你搞定，
唯一要求摩西的神说也不需要你挂心了，我来帮助你了，
但摩西继续讲，
但是摩西继续讲话，
他每次我都是不得的，
他说这样我还是不行啊，
咁跟住耶和华就讲了，
耶和华又跟着说了，
算啦，亚伦同你出声啦，咁
那亚伦你帮他讲话吧，
咁摩西要嚟做乜嘢，
那叫摩西做什么呢，
这个呼召技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呼召技术，
这个呼召的记载真的是很奇怪的技术，
尤其是自己写自己怎样被神呼召，
尤其是自己写自己怎么样被神呼召，
是不是我们常想我们有什么恩赐可以服侍神，
我们常常想我有什么恩赐来服侍神，
原来神只是用得着一种恩赐的，
原来神只用一种恩赐的，
偏偏我们没有那种恩赐，
偏偏我没有那种恩赐，
那我真的好了，神你不用呼召我，
那说真的啊，好了，神啊，你不要呼召我了。
这个就是摩西的呼召，
这是摩西的呼召。
整篇的呼召技术就告诉你，其实摩西做不到任何的事的。
整篇的呼召记载说，摩西是做不到任何事情的。
是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给面子你，等你出口啦，咁。
我给你面子，让你出口吧。
摩西话唔得嘅咧，咁。
摩西说不行啊。
耶和华就话算啦，亚伦出口。
那耶和华说算了，亚伦来出口吧。
咁呼召佢嚟做乜嘢？
那呼召他来做什么呢？
其实成篇嘅呼召技术好特别，
整篇的呼召的技术很特别。
因为我哋成日都以为神呼召我哋，我哋要做啲大事。
因为神呼召我们，以为要做大事，
唔系我哋系神要做啲大事。
不是我们要做神做大事，
在旧约嘅第一个呼召技术已经将呢个最基本观念搞得好清楚。
在旧约第一个呼召的技术将这最基本的观念讲得很清楚，
万一你还没明白这个观念，
万一你还没有明白这个观念，
看多第四章两节圣经，
你再看第四章的一节圣经，
第四章第二十一节，
四章二十一节，
讲完要做什么，讲完才干都没有之后呢，还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讲到你的需要跟才干都没有以后呢，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经文，
四章廿一节，
四章二十一节，
仍然是一个呼召技术入边嚟噶，
仍然是呼召的技术里面的经文。
神同摩西咁讲，
神跟摩西这样说，
你回到埃及嘅时候，要照我所叫你做嘅一切嘢去对法老讲啦，咁。
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照着我告诉你的去这样跟法老讲话吧。
但系我要使他的心刚硬。
但是我要使他的心刚硬。
你可以去讲嘢，
你可以去讲话，
但你讲嘢佢唔会听。
但你讲话他不会听。
呢个系我担保你侍奉嘅结果。
这是我担保你侍奉的结果。
嗱，万一你正话 get 唔到正话 point 嘅话咧，
万一你不能够掌握刚才的那要点，
你呢度应该明白啦。
这里你会明白了。
摩西唯一要做嘅嘢，
摩西唯一要做的事情，
神都话其实唔使做嘅。
神也说你不需要做了，
因为唯一要做乜嘢啊？
因为你唯一要做的呢？
我差你去到法老面前讲嘢啊嘛。
我差你去法老面前讲话。
但耶和华讲乜嘢？
但是耶和华说什么呢？
但唔紧要，你去讲咩佢都唔会听噶。
不要紧，你讲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到最后听都系我自己嘅工作嚟噶。
到最后听也是我自己的工作。
同你完全冇关系。
与你完全没有关系。
咁啊，真系阴公。
这样真是麻烦了。
你谂下人，如果人写你嘅自传。
你想一下，如果有人写你的自传，
这个人我想起有五个成就。
我想起这个人有五个成就。
跟住用了五个 chapters， 用五章的书，
然后用五章的这个文字，
详细解释其实五样嘢以为有成就都是不关你事的。
五样的成就其实都与你无关。
第一样嘢是意外，第二样嘢是第二个人帮你，第三样嘢是点点点一路讲下去。
第一是这样，第二是这样，一直讲下去。
这个就是摩西的传记了。
这就是摩西的传记。
要他出埃及，但神讲了不是你是我带的。
要他出埃及，但是神说这是我来带的，不是你做的。
要他出口，跟着他说不用你就第二个啦。
让你讲话，但是又不需要你讲话，另外一个人帮你讲。
要你去法老那里，但跟着讲一句话，法老都不会听你讲话，你放心。
让你到法老那里，但是法老也不会听从你的话，你放心吧。
摩西没什么好做。
摩西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咁呢个呼召技术要嚟做乜嘢？
那这个呼召的技术来做什么呢？
其实喺摩西五经呢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入边，
在摩西五经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
呢个呼召技术其实系将焦点由摩西移去上帝嗰度。
这呼召的技术的焦点由摩西转移到神那里。
你点知啊？
你怎么知道呢？
我睇翻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三章。
正话读咗个经文噶，
刚才读到那个经文了。
第三章第十一节。
第三章第十一节，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
跟住第十二节。
然后第十二节，
神将一个记号俾摩西。
神给他一个记号。
你估系咩嘅记号？
你猜想。是什么记号呢？
如果神要呼召你，
如果神要呼召你，
他说你说我不得的，不要搞我。
你说不行啊，不要动我。
但神说不要紧，我给个记号你。
神说不要紧，我给你一个记号。
你想要求什么记号？
你想要求什么记号呢？
麻烦即刻将个木凳变成条蛇啦。
请你将这个木凳变成蛇啦。
或者是将地毡一边湿一边不湿啦。
将地毯一边潮湿一边不潮湿。
麻烦即刻给我的记号代表你与我同在啦。
请你给一个记号让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你看看神给什么记号给摩西。
你看看神以什么记号给摩西呢？
相当幽默的一个记号。
相当幽默的记号。
相当奇怪的一个的鼓励的。
相当奇怪的鼓励。
十二节这样讲，
十二节这样说，
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你们必在这山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埃及的证据。
有什么问题？这个证据，
这个证据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问题就是事后的一个证据。是
这个证据是事后的。
我哋要啲系事先嘅证据嘛？
我们要事前的证据嘛？
我要去见法老，唔该你话我听，你要我同在，将啲神迹俾我睇下先啦，大佬。
我要去见啊法老啊，但是你要给我一个证据啊，大哥。
但耶和华冇咁答佢、哦。
但是耶和华没有这样回答他。
佢话你去咗之后啦，去到第十八章啦，成功晒嗰、那个咪证据咯咁。
你去了以后，一直到十八章成功以后，那就是你的证据。
喂，点系证据啊？
怎么样成为证据呢？
我就系唔敢去啊嘛！
我就是因为不想、不敢去嘛。
你话去咗之后发生咩事？咁点解嗰个可以成为今日嘅鼓励啊？
怎么可以去了以后成就的事情变成今天的鼓励呢？
我哋唔明白啊！
我们不明白啊！
其实呢一节圣经系一个转接嘅经文嚟噶。
这节经文是一个转接的经文，
系将焦点由摩西慢慢转移噶啦。
是将焦点从摩西慢慢转移了。
睇多次第十二节。
我们看一看十二节。
系啊，唔系好大安慰性。
是啊，不是很大的安慰性的。
但神话你出去是为了敬拜我。
但是神说你出去是为了敬拜我。
喂，其实是 你出去同我同你冇关系嘅，其实。
其实你出去跟我没有关系。
大家唔好睇圣经。
大家不要看圣经。
你估摩西下一句点样？
你
唔好睇圣经
啊！你不要看圣经，你猜摩西下一句讲什么呢？
翻培灵会都唔听话。
在培灵会里面要听话。
如果你估下摩西下一句点样？
你猜想摩西的下一句是怎样的呢？
嗱，我哋估就系话喂。喂，俾个快啲嘅证据啊！
我们再给我一个快点的证据吧。
喂，即刻俾我条杖变成蛇吧。
让我的杖变成蛇吧。
或者俾我能够讲出奇怪嘅说话啦。
让我讲出奇怪的话语吧。
等我头有烟啦、啊、之类。
比如说我头冒烟啊等等。
唔系啊，但系摩西明白第十二节要嚟做乜嘢？
摩西明白第十二节来做什么的？
因为第十二节将焦点由摩西。而去到耶和华嗰度，
由十二节开始，焦点从摩西转移到耶和华神那里。
所以十三节，
所以有十三节，
摩西咁样去问，
摩西这样问，
佢话我明啦，
我明白了，
但系你叫咩名？
但是你叫什么名字？
代表佢明白，
代表他明白了。
原来不是我咩名，是你咩名啊？
不是我叫什么名字，是神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呼召技术原来不是呼召摩西，是讲耶和华会做嘢啊。
这个不是说呼召摩西来，是讲耶和华会做事情。
所以第十三节用了好大段经文讲耶和华嘅名字系乜嘢？
所以十三节用了很长的经文讲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
这个呼召技术嘅中心不在摩西，
这个呼召记载的中心不是摩西，
而系在耶和华自己，
而是耶和华自己。
而呢个呼召嘅目的唔系出埃及咁简单，
而这呼召的目的不是出埃及这么简单，
而系。为了去敬拜耶和华，
而是为着敬拜耶和华。
我睇多次第十二节，
我们再看十二节。
我必与你同在，
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摩西在哪里受呼召，他就要带以色列人去到哪里。
摩西在哪里受呼召，他就要带以色列人在哪里侍奉。
真正的目的不是出埃及这么简单，
真正的目的不是出埃及这么简单。
这个不是一个解放运动，
这不是一个解放运动，
这个是一个什么权力移交的运动，
这是一个权力移交运动。
嗰阵时，法老系你嘅主宰。
以前法老是你的主宰。
你要带以色列人明白耶和华系佢哋嘅真正嘅主宰。
你要带领以色列人明白耶和华是真正的主宰。
所以佢哋要去同一个山上边侍奉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
所以他们要去到同一个山上敬畏敬拜耶和华。
呢个系出埃及或者系呼召摩西嘅目的。
这个是出埃及或者是呼召摩西的目的，
敬拜耶和华，
敬拜耶和华。
我们想起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想到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想起是一个高兴的事情，
我们想到高兴的事情，
因为好像放监一样，
因为好像放假一样，
监
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一样，
这同放假差不多了。
也是另外一种放假，差不多。
但其实不是，
但其实不是。
一出埃及之后发生什么事啊？
一出埃及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以为大解放啊？
你以为是大解放吗？
都没出到门口啫，
还没有走到门口，
整条十诫被弹下。
给你十诫，让你看一下。
点解？
为什么呢？
因为呢个系一个主权移交嘅仪式嚟噶。
因为这是主权移交的仪式。
你嗰阵时系法老嘅奴隶。
你以前是法老的奴隶。
因为我带你出埃及，你要成为我嘅仆人。
因为我带领你出埃及，你要成为我的仆人。
所以第二十章十诫之前嘅第一句就话：因为我带你出埃及啊嘛。
所以第二十章的十诫之前第一句就是说，是我带领你出埃及。
我将你赎出来，你成为我的奴仆。
我将你救赎出来，你成为我的奴仆。
这个呼召的技术，
这个呼召的技术，
不是呼召摩西做到什么，
不是呼召摩西做什么，
而是呼召我们去 敬拜耶和华，
而是呼召我们去敬拜耶和华。
我哋今日讲呼召，我哋唔能够讲呼召，直至我哋明白咩叫做敬拜。
我们今天讲呼召，而不是单单讲呼召，不然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敬拜。
冇敬拜嘅时候，我以为呼召神啊，你呼召我，等我有几威。
没有敬拜的时候，就以为呼召让我觉得我多么有威风。
以为神呼召我要在历史做啲奇事，
以为神呼召我在历史里面做奇事。
神的呼召环绕我哋敬拜佢，
神的呼召环绕我们来敬拜他。
咁样你先明白第三章讲乜嘢？
这样才明白第三章讲什么。
我哋读咗十二节啦，
我们读到十二节了。
十二节入边原来最少有六七节系讲紧摩西企嗰笪地嘅。原来有头嗰六七节系讲摩西而家企紧嗰笪地嘅。
前面有六七节讲到摩西站在那个地方，
讲笪地系点样咩圣地啊之类嘅说话，
就是像圣地啊这一类的话语。
点解用咗大半个呼召技术讲下摩西企嗰笪地系做乜嘢？
为什么用大半的记载来讲到摩西站在那个地方呢？
我睇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三章。
三章第十二节讲到侍奉耶和华啦。
三章十二节讲到侍奉耶和华。
我睇第三章第五同埋第六节。
我们看第五和第六节。
三章第五节咁样讲。
三章第五节说：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嘅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这个是圣地，
这是圣地。
原来在这个呼召技术里面，
原来在这个呼召的技术里面，
神要先搞清楚一个观念，
神要先弄清楚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圣洁的观念，
就是圣洁的观念。
什么叫做圣洁？
什么叫做圣洁？
如果今天考试的时候你要填一条填充题或者乜嘢？咩叫圣洁？你会点填啊？
如果今天考试一个填充题或者一个考题，什么叫圣洁？你会怎么回答呢？
你梗系知啦，讲咁耐圣洁咁。
你说当然知道了，讲了这么久圣洁。
唔系啊，之前冇乜讲圣洁噶。
之前我们没有讲圣洁。
呢度系介绍圣地啊。
这里介绍的是圣地。
当然奇怪的地方就是那圣地不是真的圣地来的。
奇怪的是这个圣地不是真正的圣地。
因为今天讲圣地是讲什么？讲以色列地的圣地嘛。
今天我们讲圣地是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圣地。
这个是何烈山那里，不是我们所讲的圣地，圣地来的。
这个何烈山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圣地。
但耶和华要搞清楚一件事先。
但是耶和华帮他们弄清楚一件事情，
不是一定哪块地，他说
不是哪一块地，
在这个地方我向你显现，这个就是圣地，
是这个地方我向你显现，这就是圣地。
但还没答到个问题，
但是还没有回答到那个问题。
什么叫圣洁？
什么叫圣洁？
如果我们若不自洁，是吧，就不能见神的面。
我们说若不自洁就不能见神的面。
但什么叫圣洁？
但什么叫圣洁？
我问几条问题，
我问几条问题，
看大家答唔答到，
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嗱，我帮大家少少，
然后帮助大家一点。
几条问题嘅答案都一样嘅，
这几条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喺一段圣经之前，
在这段圣经之前，
或者可以话整本嘅创世纪，
或者说整本创世纪，
形容过乜嘢系圣洁啊？
形容过什么是圣洁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何烈山上边，
在何烈山上，
即系就呢个即圣地嗰度咧，
就是在这里的圣地那里，
佢即刻就会去到嗰度会收十诫噶啦，
他就会来到这里接受十诫，
十诫净系有一诫用过圣洁呢个字，系边一诫？
十诫有一条诫命用圣洁这个字，是哪一条诫命？
第三条问题，
第三个问题。
十诫边条最长？
十诫里面哪一条诫命最长？
我答到了嘛，系嘛？
你这样就能回答到了吧？
因为你是但识一题已经答晒三题噶啦。
那你就会答一题、三题都能够回答了。
俾个 bonus 啦！
我再给你一个优惠。
第31至34章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32章。
至到34章嘅时候，
到34章嘅时候，
讲到有一样嘢系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嘅记号嚟嘅。
讲到有一件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
系乜嘢？
是什么？
你答中其中一题就答啱晒四题噶啦。
你答中其中一题，全部四题都能够答对。
好奇怪，
很奇怪。
创世纪唯一用过 holy 圣洁呢个字。
创世纪唯一用过 holy 圣洁这个字，
唔系用于耶和华身上边，
不是用在耶和华身上。
当然佢系圣洁，我哋肯定知道啦。
当然神是圣洁，我们肯定知道。
但呢个唔系创世纪讲过，
但这不是创世纪讲的，
又唔系用喺圣殿嗰度，当然
也没有用在圣殿那里，当然啦。
又唔系用喺圣民嗰度啊，
也不是用在圣民当中。
成本创世纪咁长，用咗一次，用喺边度？
整本创世纪这么长，用了一次圣洁在哪里呢？
我哋睇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章第三节。
创造天地完咗之后，
创造天地完了以后，
神赐福给第七日，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定为圣日。
好奇怪，
很奇怪，
成本圣经第一次讲圣洁，
整本圣经第一次讲圣洁，
甚至可以话创世纪唯一一次讲圣洁系讲一日，原来讲日子，
甚至创世纪唯一一次讲圣洁是讲一天。
咁奇怪嘅，
这么奇怪呀、
啊！好啊，睇十诫咯。
我们再来看十诫啦。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出埃及记二十章。
最长嘅系边条？
最长的是哪一条诫命呢？
二十章第八至到第十一节。
第八节到十一节。
我哋对第八节读起。
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唯一圣洁呢个字出现嘅喺十诫入边。
唯一十诫里面出现的圣洁这个字。
六日忙碌要做你嘅一切工作。
六日劳碌要做你一切的工作。
第七日向耶和华神当守安息日。
当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
这一日你和你的仆人、牲畜，并你家里的寄居的客旅等等，什么工作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要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讲第二次了。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又讲圣洁。
我们最忽略的一条诫命，
我们最忽略的一条诫命，
讲到圣洁的原来就是这条诫命。
讲到圣洁的原来就是这一条诫命。
最长的又是这条诫命。
最长的也是这条诫命。
也都是环绕安息日去讨论的。
也都是环绕安息日去讨论的。
之后经文我们不看了，继续讲到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就是安息日。
之后讲到的经文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安息日。
你有没有想过原来要明白神是一个圣洁的上帝？
你有没有明白神是一个圣洁的上帝？
或者要明白我们是圣洁的子民，
或者明白我们是圣洁的子民，
我们一定要明白安息日做什么。
我们就一定要明白安息日做什么。
神藉着圣地，
神借着圣地
和圣日，
圣日
去介绍一个新的观念，
来介绍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
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
但为什么不用其他东西去介绍？
但是为什么不用别的来介绍？
是不是不要杀人、不要加人，那些是圣洁生命，但为什么不用那个字去介绍那些诫命？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也都是圣洁的，但是为什么不以这个来讲圣洁呢？
为什么用安息日去介绍圣洁这个观念？
为什么用安息日来介绍圣洁的观念呢？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摩西怎样去介绍安息日。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摩西怎么样介绍安息日。
有一段是比较详细一点的，
有一段比较详细一些了。
我们看下去第31章。
我们看下去31章。
有一段圣，这段圣经是讲安息日的意义的。
这段经文是讲安息日的意义。
31章。
31章。
我们看第十二节开始，
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啊。
你们务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你与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使你们知道我，
使你们知道我。
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耶和华话，佢话最有效嗰条诫命去介绍咩叫圣洁，就系安息日啦。
耶和华说，最有效的那条诫命，什么是圣洁的，就是安息日啦。
所以你要守为圣日，以致我能够教佢哋咩叫做圣洁嘅子民。
所以你们守这日为圣日，以致我能够教导他什么叫圣洁的子民。
你安息日做乜嘢噶？
你说安息日是做什么的？
瞓晏觉都叫圣洁
啊，睡一下觉叫圣洁。
好多教会嘅传统，我哋都系咁样嘅。
很多教会的传统也是这样的。
我哋系攞安息日叫做瞓觉日。
我们用安息日叫做睡觉的日子。
当然敬拜之后先好瞓觉啦，唔系敬拜当中。
当然是敬拜以后才睡觉。
甚至有啲嘅传统就话，你玩嘅游戏都要同圣经有关系嘅。
有的传统说，你玩的游戏也要与圣经有关系。
我识个同事。就是这样的，
我认识一个同事，他的家里面就是这样。
他的安息日呢，家里可以玩游戏，但玩游戏呢，你可以剪圣经的某些的亚伯拉罕的公仔，那些可以玩。
在安息日那天你可以玩游戏，但是玩圣经里面的游戏，像亚伯拉罕的小图画啊，公仔啊。
但你不可以剪超人的公仔，例如。
那你不可以剪超人的小图片。
但我哋仍要问，咁咩叫圣洁啊？
那我们还要问，什么叫做圣洁？
点解要守安息日啊？
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啊？
点解写到咁长啊？条诫命？
为什么这个诫命写得这么长呢？
点解创世纪就系叫安息日叫做圣日啊？
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安息日叫圣日啊？
睇埋落去啦，
我们继续看，
就系31章继续去咁讲。
31章继续这样讲。
14节
，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
如果你在当中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
如果你们当中干犯这日的，必定把他治死。
跟着那几句就留意了。
接下来的几句我们要留意了。
凡在这日做工的，
凡在这日做工的，
留意个做字，
留意这个做字，
必从民中去剪除，
必从民中剪除。
六日可以做工，
六日可以做工，
第七日要守为圣日。
第七日要守为圣日，
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
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
凡在安息日做工的，
凡在安息日做工的，
必要把他治死，
必要把他治死。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大家有没有留意？
不停出现两种的字眼，
不停的出现两种字眼，
圣洁、
圣洁，
同埋做嘢
与做事。
咁点话？点解做嘢唔系圣洁嘅表现啊？
为什么做事不是圣洁的表现呢？
点解安息日圣日唔可以做嘢啊？
为什么安息日圣日不可以做事？
系咪纯粹因为健康原因呢？
是不是完全为健康的原因呢？
咁啊，同圣洁有咩关系啊？
与圣洁有什么关系呢？
我谂我哋一定要睇到之后32章，我哋先开始明白。
我们要看到以后的32章才能够明白。
啱啱讲完安息日，唔好做嘢呢啲诫命嘅时候，
刚刚讲完安息日不要做事情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32章讲乜嘢？
32章讲什么呢？
百姓听见摩西前不下山。
百姓听见摩西，看见摩西迟迟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对亚伦说，
就大家聚集对亚伦说，
起来为我们做
起来
神像，
为我们做神像。
见唔见到个对比啊？
你们看不看到那个对比啊？
再睇埋落去，
再看下去，
第4节。
第四节，
阿伦在他们手中拿了金器啊，等等去到的时候，用挑刻的器具造成这个金牛啊。
亚伦从他们手里拿过了这些金器的等等，然后呢，用雕刻的器具做成金牛犊。
原文是同一个字，
原文是同一个字。
个 keyword 个重要字眼就是个造字啊。
那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做那个字。
因为原来在六日我们会有这样的试探。
因为在六日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试探，
我们会 做一啲嘢，
我们会做一些事情，
甚至可以做手中嘅工作，
我们做手中的工作，
甚至可以做一啲成为咗我哋嘅偶像，
甚至我们做成为我们的偶像。
六日要分别一日为圣，
有一天要分别为圣。
喺嗰日乜都唔可以做嘅时候，
在那一天什么都不可以做的时候，
点解唔可以做嘢啊？
为什么不可以做事情？
睇翻第三十一章，
看三十一章，
第三十一章我哋睇嘅时候，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下半节，
下半节，
六日之内耶和华做天地，第七日。便安息，
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
安息是纪念什么？
安息是纪念什么呢？
纪念做事的是上帝，不是人。
纪念创作的是神，不是人。
因为耶和华是创造者的缘故，
因为耶和华是创造者的缘故，
我们唯有单单去敬拜这个创造者，
我们唯有单单敬拜这位创造者。
所以六日可能有这样的试探，去做一些东西成为我们敬拜的偶像。
所以在六天当中，我们有试探，就是做出来一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
第七日不可以做的时候，你就要拆毁你的偶像。
第七日你不可以做的时候，你就要拆坏撤回你的偶像。
因为人不停做的时候，就会不停去制造自己手中的偶像。
因为人不停地做的时候，就能够不停地做出偶像。
所以安息日叫我们停下来的时候，
安息日叫我们停下来的时候，
不是叫我们睡懒觉，
不是叫我们睡午觉，
而是叫我们停止制造偶像，
而是叫我们停止制造偶像。
纪念唯一的创造主是耶和华，
纪念唯一的创造主是耶和华。
不可以以被造物去取代创造者的地位，
不可以用被造物来取代创造者的地位。
以色列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以色列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刚刚听完这么多做做做之后，
刚刚听完这么多做做做之后，
跟住他们就做了，做着金牛给他们看，
然后就做了一个金牛犊给他们自己在那里享受。
这个就是个对比，
这就是一个对比。
圣洁的子民是敬拜耶和华，
圣洁的子民是敬拜耶和华。
安息日停下的时候，就说神啊，你是创造主。
安息日停下来的时候，就认识神啊，你是创造主。
但以色列民刚调转，
但是以色列民刚刚调转过来，
不想安息日，
不思想安息日，
反而即刻就制造金牛像，
反而立刻制造了金牛犊的偶像。
《使徒行传》第七章，
《使徒行传》第七章，
唔使掀啦，
不，我们不需要看了。
史提凡讲翻呢件事嘅时候，
史提凡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何厚本点样讲啊？
何厚本怎么说呢？
佢话他们喜欢他们手中嘅工作啊，
他们喜欢他们手中的工作。
或者如果我睇新汉语译本嘅话，
如果我们看新汉语译本的话，
佢哋为咗咩欢乐？为咗佢哋所做嘅工而欢乐啊？
他们为了他们手做的工艺而欢乐。
史提凡就明了，
史提凡就明白了，
他们做事，
他们做事情，
但安息日我们安息的，
但是安息日是应该安息的。
那问题就不是说那只金牛是不是星期六做，不是那个问题。
那问题不是说金牛犊是不是星期六做的，不是这个。
不是说哪一天的问题，
不是说哪一天的问题。
而是安息日是纪念创造主去拆毁我们偶像。
而是安息日是纪念创造主撤毁我们的偶像。
以色列人却制造自己手中的偶像。
以色列人却制造自己手中的偶像。
敬拜偶像。
敬拜偶像。
咩叫做圣洁啊？
什么叫做圣洁啊？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敬拜独一嘅真神，
敬拜独一的真神，
拆毁自己偶像，
拆毁自己的偶像。
呢个就系神呼召摩西嘅目的，
这就是神呼召摩西的目的。
介绍俾佢睇圣洁嘅观念，
介绍给他认识圣洁的观念。
当然更加详细就系你睇利未记成本讲圣洁嘅。
当然更详细的是利未记整卷书讲圣洁。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唔系行开啲嘅意思，
不是走开的意思，
而系唔可以敬拜自己手中所做嘅偶像，
而是不可以敬拜自己手中所制造的偶像。
咩叫做偶像？
什么叫做偶像？
摩西未落山嘅时候。
摩西没有下山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要做个偶像去代替耶和华？
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偶像来代替耶和华？
因为没有了摩西这个发言人的时候，
因为没有摩西这位发言人的时候，
他就要找个代替品，
他们就要找一个代替品。
偶像就是这样的意思，
偶像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一个代替品，
是一个代替品，
给我们有安全感，
给我们安全感，
甚至给我们有生命的价值，
甚至给我们有生命的价值。
这个就是偶像，
这就是偶像。
但在旧约圣经里面，
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
所有呼召技术最基础的呼召技术当中，
所有呼召的技术记载的里面一个基础是
耶和华是圣洁的上帝，
耶和华是圣洁的上帝，
一定要先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
一定要先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
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圣洁，
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圣洁，
我们不用旨意给神用得着，
我们就不需要期待神使用我们。
如果我们以为神用我们，我们很威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
如果我们认为神使用我们，我们很有威风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偶像。
但这段圣经神呼召摩西介绍他们神的子民是一个拆毁偶像的子民，
但是这段圣经介绍让我们知道神的子民是拆毁偶像的子民。
每个人生命都有偶像，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偶像。
在出埃及记的处境里面，
在出埃及记的处境里面，
拜偶像 最严重的罪行呢，
拜偶像最严重的罪行
就是对我们的上帝那种的侮辱，
就是对我们的上帝的侮辱。
他救我们出埃及，
他救我们出埃及，
我们却将安全感摆在我们的偶像上面，
我们却将安全感摆在偶像上。
这种侮辱你可以幻想到，
这种侮辱你可以幻想到。
我 Chicago 我有个朋友，
我在芝加哥有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听，
他告诉我，
丈夫不单对他不忠，
丈夫不单单对他不忠，
还给他女朋友的相片给他看，
还给他女朋友的相给他看，
几靓的女朋友，
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
我们每一次敬拜偶像，
我们每一次敬拜偶像，
就是给我们女朋友的相给我们的上帝看，
就好像我们把我们的女朋友的相给上帝来看。
纵然他拯救我们，
纵然他拯救了我们，
纵然他能够给我们无限的满足，
纵然他给了我们无限的满足，
纵然我们对他有一个盟约，
纵然他对我们有一个盟约，
但我们对上帝不忠，
但是我们对上帝不忠，
敬拜一些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偶像，
敬拜不能满足我们的偶像，
羞辱自己的尊严，
羞辱自己的尊严，
又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又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如果神今天要拆我们的偶像，
如果神今天要拆毁我们的偶像，
一样一样拎走之后，
一样一样拿走以后，
到最后我们有没有上帝在这里，
到最后我们有没有上帝在那里呢？
定话拿两层我们已经空晒了，
还是拿去两层以后我们已经完全空空的了？
出埃及记的技术，
出埃及记的技术，
摩西被呼召，
摩西被呼召
是要介绍我们一个圣洁的观念，
是介绍圣洁的观念，
拆除偶像，
拆除偶像，
敬拜独一的真神，
敬拜独一的真神。
神救我们，我们不可以再侮辱我们的上帝，
神救赎我们，我们不能再侮辱敬畏这位神。
每年的培灵会的时候，
每一年的培灵会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十日当中我们有安静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十天当中我们有安静的时候，
我们不再做手中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再做手中的工作的时候，
你还有多少剩下在这
里？你还有多少是剩下来的？
我自己很经常会去讲夏令会、退休会，
我经常有机会去讲夏令会啊、退休会啊，
但我好惊去退休会、夏令会。
但是我也很怕去夏令会、退休会。
我唔系惊讲嘢嗰部分，
我不是惧怕讲的这一部分，
我系惊翻房静嗰部分，
我是怕回到房间安静的那一部分。
冇咗电脑同埋电话同埋电视之后咧，
没有电脑、电话、电视以后呢，
仲有冇嘢剩？
再有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来的呢？
不能够控制其他嘢嘅时候，我哋有冇嘢剩？
不能够控制的那些都没有了，我们有没有剩下来的呢？
六日作工，第七日休息。
六天做工，第七天休息。
好多人守唔到，
很多人不能遵守，
因为第七日太恐怖了，
因为第七日太恐怖了，
因为不能够再做偶像，
因为不能够再做偶像，
不能够再被一个毒瘾去安慰你自己，
再不能以这个毒瘾来安慰你自己。
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很难守的诫命，
所以安息日是很难守的诫命。
如果神今天要在我们心中拆毁我们的偶像，
如果神今天要在我们的心中拆毁我们的偶像，
有什么偶像我们还是阻住神？
有什么偶像我们拦住神呢？
我们不能够再讲第二至第十堂了，
我们不能够再讲、第二节讲十堂，
因为我们如果不是过圣洁生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能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被神去用得着？
我们怎么能够被神所使用呢？
神不需要用我们，这里很清楚了，
神不需要使用我们，这个是很清楚的了。
但是唯一对我们要求就是不再敬拜我们的偶像，
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再敬拜我们的偶像。
神给你今天来到培灵会，
神今天给你来到培灵会，
是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拆毁你心中的偶像，
是给你一个机会来拆毁你的偶像。
神可以自己拆毁的，
神可以自己拆毁的，
但我情愿我自己拆毁，
但是情愿我们自己拆毁。
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
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呢？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你工作，
你的工作，
你某啲嘅行为，
你某一些行为，
某啲不道德嘅工作，
某些不道德的工作，
某啲嘅习惯，
某些习惯，
呢啲成为你偶像嘅时候，
这些成为你偶像的时候，
我哋就唔能够再睇其他经文，
我们再不能够看下去其他的经文。
求神去怜悯我们，
求神来怜悯我们，
先拆毁我们心中偶像，
先拆毁心中的偶像，
以致我们不会不停继续去侮辱我们的上帝，
以致我们不要继续的来侮辱我们的上帝。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在你祷告的时候，
在你祷告的时候，
你跟神自己去交代，
你跟神自己去交代，
你的偶像是什么？
你的偶像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的，
你自己知道。
可能你试过很多次，
可能你尝试过很多次，
可能你有很多人提醒过你，
可能很多人也提醒过你。
你今天愿意拆毁的时候，
你今天愿意拆毁的时候，
你跟神说，
你跟神说，
去接受这个的呼召，
来接受这个呼召，
以致我们能够在祂同在的圣洁当中去敬拜祂，
以致在祂同在的圣洁当中敬拜祂。
神已经拯救我们，
神已经拯救我们，
我们不可以再去侮辱祂，
我们不能再羞辱祂，
将偶像的样貌在祂面前夸口，
将偶像的样貌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来夸口。
神今日恩待我哋教会，
神今天恩待我们的教会，
俾我哋机会自己拆毁我哋偶像，
给我们机会自己来拆毁偶像。
如果神喺你脑海当中话俾你听偶像系乜嘢嘅时候，
如果神在你的脑海当中提醒你你的偶像是什么的时候，
你同神讲，
你跟神说，
去拆毁个偶像，
来拆毁这个偶像，
以致假神不能够再代替真神，
以致假神不能代替真神。
假的满足感不会代替真正的满足感，
假的满足感不能代替真正的满足感。
偶像再不成为我们的奴仆，
偶像我们不再做他的奴仆，
受他控制，
我们不再受他的控制，
也都是尝试控制他，
我们也不去控制他。
神有这样的偶像放在你心里面，我鼓励大家为自己的生命去交上。
如果有这样的偶像，我鼓励大家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
我时间无多，给大家一分钟在神面前祈祷的时候，
时间不多，给大家一分钟祷告的时候，
让神去帮助我们拆毁我们心中的偶像，
让神帮助我们拆毁心中的偶像。
以前我们所听的讲座都是主讲的牧师讲的是普通话，然后会翻译成粤语广东话。那这一次的讲座主讲鲍牧师所讲的是广东话，然后会翻译成普通话。 我不知道你是否习惯这样的收听，那希望你可以听得清楚，因为这个信息真的是很不错。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今天鲍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的是神向摩西显现的这一段经文。如果你听了之后还有什么不清楚，想进一步来了解的，你可以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